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美联储内部对 AI 经济影响的分歧。
是啊，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连美联储官员们都在纠结怎么应对了。
没错，美联储官员们其实已经接受了 AI 会改变经济这个事实，就是拿不准它到底会怎么影响劳动力市场和物价，内部吵得还挺厉害的。
我记得前几天科技公司 Block 裁员的事儿，说因为 AI 介入，用工方式变了，裁了 40% 的员工，大概4000人。
对，这事儿就很能体现 AI 带来的冲击了。按照以前的老规矩，裁员多了，央行一般会宽松点，降息放水什么的，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
官员们担心以后失业率上升可能会成常态，被 AI 取代的工人得花更长时间才能找到新工作，而且这时候资本回报率提高，在岗工人工资还在涨，通胀压力反而下不来。
哦，这么看 AI 反而可能推高通胀。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Adam Posen 就是这么说的，他觉得 AI 短期内是通缩力量的说法完全错了。股市涨了，让部分家庭更有钱，大规模资本投资又推高了电力和建筑成本，这些都会让美国的物价压力更大。
那也有人持相反意见吧，比如美联储主席提名人沃什，他好像就支持降息。
对，沃什觉得利率应该下调，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适应 AI 带来的生产力提升，这样才能抑制通胀。他还在去年11月的《华尔街日报》专栏里说， AI 能提高生产力，增强美国竞争力，美联储最好通过降息来适应这个变化。
他这想法和以前格林斯潘在90年代中期的思路有点像。
沃什自己是这么说的，但其他美联储决策者就谨慎多了，他们担心 AI 取代工人的速度到底有多快，以前那种新技术取代旧岗位但最终创造更多就业的经验现在还能不能管用。
毕竟现在 AI 和以前的自动化不一样，以前主要影响蓝领岗位，现在 AI 好像更擅长做编码、数据分析这些白领的活。
没错， Block 的 CEO 就说， AI 让公司可以用更小更扁平化的团队，改变了公司运营的方式，而且这个进程还在加速。布鲁金斯学会2024年的论文也说，超过 30% 的美国工人，一半的工作任务可能被 AI 颠覆，现在这个比例说不定更高了。
看来大家对 AI 的担忧也不是空穴来风，之前 Citrini Research 说可能会有就业末日，还引发了股市抛售呢。
是啊，投资者和公众都挺不安的。不过美联储现在也在努力跟上 AI 的节奏，2022年底 ChatGPT 出来之前，他们关于 AI 的研究和演讲很少，2023年有5篇，去年17篇，今年已经14篇了，增长特别快。
那他们现在对降息的态度是怎样的？
整体来说还没把 AI 当成近期降息的理由，他们觉得生产力确实在提高，但不确定是 AI 带来的还是疫情期间劳动力短缺逼出来的常规效率提升。
就算是 AI 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他们也不打算轻易降息。
对，他们反而觉得 AI 可能会让结构性失业率上升，如果为了缓解失业降息说不定会推高通胀。美联储理事库克上个月就说， AI 提高生产力的话，经济增长可能会保持强劲，但失业率上升不代表劳动力市场闲置，常规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没法缓解 AI 带来的失业，还会增加通胀压力。
那有没有人支持降息的其他理由？ Evercore ISF
副主席 Krishna Guha 就觉得，工人议价能力下降，自然失业率可能会降低，员工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涨幅，这样通胀压力就会下来，所以也应该降息。这和沃什的结论一样，但理由不一样。
看来这个问题还挺复杂的，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是啊，美联储官员们的公开言论就挺矛盾的，有的工人就业压力大，有的工人反而获得了新的生产潜力，股市涨了让部分家庭更愿意消费， AI 建设又让资源变得紧张，高投资回报率还可能推高基础利率。
李世蛮联储主席巴尔金说的挺实在，关于 AI 的预测肯定会出错，到底是乐观还是悲观只能边走边看了。
没错，现在谁也说不准 AI 到底会把经济带向何方，美联储内部的分歧其实也是大家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体现。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下期再见。
再见。